让我们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你打开我们的心门，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得出你要向我们说的话。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祷告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关于建立属灵的团队领导的第二部分。上次我已经提过了，教会目前正在面临关于属灵领导的一些重要的决定。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下年明年的新的执事的候选人的见证啊，这是我们重要的决定啊，这是一个挑战啊。我们需要清楚的来明白圣经对属灵领导的教导真理。那上次我已经讲过了领袖的重要性。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以及健康的程度，在乎属灵领袖的指数，领袖如何教会也如何。我们也给属灵跟领袖上次小的定义，你们还记得吗？记得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怕考试啊。我就跟你们复习一下啊。领袖，什么是个领袖？领袖是一个知道什么是应当完成的目标，并且能够带领影响别人来跟从来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什么是属灵？属灵是敬畏神，认识神，与神有良好的关系，心意和生活被圣灵管制的人。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了关于成熟的属灵领袖应当有的三大的标志，或者说一个标志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最重要的，也是基础，就是这个人的灵性跟品性啊，灵性跟品性。其他的两个层面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灵性的一个方面就是指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一个人读经和祷告的生活，我们的读经不仅仅是头脑知识的追求，更是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祷告不是公式，不是形式，必须要真 real， 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我 曾经建议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用六个 F 啊，作为提醒我们一起祷告的原则，大家还记得吗？啊，又要复习了啊！有人说一个 S 是什么 ？Short 啊，这个很容易记啊。还有呢？啊 ，Specific 啊，还有呢？还有个 S 啊 ，Small Group 啊。两个人到四个人，两个人到五个人，还有呢 ？S simple 很简单啊，还有呢？最后一个 S 哦，刚刚有没有讲过一个 subject 啊 ？Subject by subject 照题目来祷告，还有个 S 呢 ？Silence 啊，静默啊，静默。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有静默，他很可怕，很紧张啊，不是的啊，静默能够帮助我们来啊思想神要跟我们怎么回应啊。那么这个 S 这个六个 S 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来，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个人祷告没有人知道，但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能够同心合意？怎么样能够祷告的透彻？啊，这个要大家去 practice 啊，所以在未来的六个星期里面啊，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去 practice 的话，你就要这样，当小组祷告的时候，你不妨用这个六个 S 来 practice 啊，我相信经过六个礼拜以后就会养成习惯，因为一个习惯是很难改的。好，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灵性跟品性的这个层面，我们有五个特点啊，记不记得五个特点？第一是正直啊 integrity， 第二是谦卑，第三是勇气和坚韧，第四是仆人的心智，第五是自律啊 ，self-discipline 或者说 self-management。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来看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的标志的第二个层面啊，跟第三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是意向与使命啊，是意向与使命。这是指什么呢？指一个人他清楚神的呼召，有人生目标，有意向跟使命感。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呼召，或者说神的恩召，他把我们从罪恶中，从世界中，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人，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要我们敬拜他，侍奉他，并且彼此相爱。这是他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所谓一般性的呼召，英文是 general calling。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多有的人生的目标，所谓目标导向的人生。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两年以前，我们的教会曾经有40天啊，如此的学习啊，目标导向的人生啊。但是同时，神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有他个别的人生呼召啊 ，specific 或者说 vocational calling，personal life mission。圣经中满了这样的例子，我们都熟悉啊，神对摩西的呼召，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要摩西去见法老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这是神对摩西个别的人生的使命。保罗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特别记载，当他蒙恩以后，他说神要差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并且他又说他就是指保罗列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换句话说是开荒布道。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独特的意象，一个使命。这个意象，这个使命，是保罗他一生内在的动力和侍奉的方向。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他这样说，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这个意象。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我们有不同的 shape，不同的个性、能力、心智和经历。在我们得救以后，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同的恩赐，又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使命。你没有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神对你个人的呼召是什么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我建议你在神面前思考、祷告，来明白神对你个人的独特的计划，对你的人生的呼召，然后写下来，写下你的人生使命，这会帮助你澄清你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们看下一个图，这个图代表我们的人生，在这个最中心是神作为我们的主，他坐在宝座上，他管理我们的一生。周围是人，是我们自己神透过我们，然后神也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放在这些环境里面这个包括家庭工作、教会这个社区等等。好，那么当我们来思考神对我们人生的目标使命的时候，我们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神做我们人生的中心坐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宝座上面其实我们要来为自己来思想神对我这个人我的身心灵的目标使命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看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生的角色里面，在这个每一部分神对我的使命或者说目标是什么。那我信主以后，我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是所谓随波漂流我在 IBM 上班的时候我很多年我一直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做我自己的梦 一心就是往上爬。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停下来停下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来祷告，问神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想我们很多从海外来到美国的都是来追求一个 security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神，我到底在做什么，神你要我做什么。对我自己来说一直到我大概十多年以前我从 IBM 提早退休以后我开始我人生的下半场在1995年的时候，我在 Moody 上课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好好的求问神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写下来我自己的人生的使命，从此我有了更清楚的方向，我的人生有了更清楚的方向和目标。后来也是因为有了这个这个 personal mission 我才没有被许多这过去的好多年没有被许多其他的这种机会各种的机会我的事物来动心来打扰我的人生的这个使命和目标。请大家注意就是侍奉神不是单单一定是全时间在教会里面，其实在圣经中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被神重用，包括好几位圣经的作者都是所谓带着侍奉的人，好像大卫，好像但以理，好像尼希米，还有其他的如果是神把你放在那个角色上那个环境里面做光做盐为他做见证完成他的使命那么这个那个就是神对你的人生呼召，你的 personal life mission， 这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代替的。我记得黄立富长老有一次做见证说到他自己，你们都知道黄立富他信主是经过很大的挣扎一个 typical 知识分子大学的教授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了，终于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他就非常热心他要侍奉神他要为他做见证，所以呢他就想到他要去神学院去读神学但是就有一位神的仆人提醒他要他好好的为这个事情寻求神的心意，是神要你进神学院去吗？要你这样侍奉吗？后来他自己说他没有去，他还是留在他自己的大学教授的岗位上但是他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见证另外有一个人这个相反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 Motorola 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但是他却后来信了主以后他就辞职了他现在专门在大陆的所谓民工当中服侍神。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更需要清楚神对你的人生呼召，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刚刚念过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这份想要得英文是 set his heart， 就是说科目就是羡慕善工，或者说爱慕善工，这个 渴慕啊，这个爱慕啊，不是你自己的野心，或者是抱负，或者是理想，而是神对你的呼召，是根据你的 shape 啊，赐给你的啊一个恩赐啊，对你的带领。啊，当你有这样啊以神为中心的分别为圣的雄心啊 ，sanctified ambition， 好像保罗那样啊，神就会让你来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的这个大的这个图画，这个 big picture 啊啊，看到神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作为。然后你自己啊，跟教会应当如何的配合？他就把神就把他的意向和使命，哎，化成你的人生使命啊啊，教会的目标啊，来传递给教会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一起向着这个标杆来努力。Rick Warren 在他那一本啊 Purpose Driven Church 那本书里面，他用啊圣灵的浪潮 The Wave of the Holy Spirit 来描写神在我们周围，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周围。神要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加入他的浪潮，作为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与神同工。但这个需要我们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有了成熟的灵性跟品性，我们才能察念，才能看见神的作为，才能分辨什么是神的作为，神的心意，而不是啊去跟从别人啊或者自己的看法想法。我们也愿意啊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向，来顺服神的引导啊。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从主的名字，你知道主耶稣的名字什么？耶稣，对不对啊？耶稣啊 ，Jesus 什么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啊。一直到他12岁，你们记得吗？他在圣殿当中，他的父母去找他，他就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12岁的时候啊，一直到他30岁出来传道，他都很清楚他自己的人生使命。所以啊，他能够说啊，也是因为他与父神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和顺服，所以他能够说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你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都是要看父所做的，他才能去做，或者他才去做。他也同样的吩咐我们说，约翰福音12章，我在哪里，服侍的人，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要清楚啊，神对他个人的呼召啊，也要啊察念啊神对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啊，把它配合起来啊，才不至于瑕疵零路啊，浪费了神的资源，耽误了神的计划，才能分辨轻重先后次序啊，不被许多次要或者不必要的事物来打扰来打岔。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曾经积极的来推动所谓目标导向的教会的原则， 使教会所有的事工能够配合我们 RCCCC 的意向与使命，让这些神的目标来推动。我们要继续来看属灵领袖标志的第三个层面，就是领道的恩赐与技能Leadership gifts and skills。 刚刚我们宣召的经文里面诗篇78篇说，他按心中的城镇牧养他们，用什么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英文是 skillful hands。 出埃及记18章里面提到摩西拣选有才能的人 capable men 派他们管理百姓。使徒行传第6章里面提到，在他们中间要选出七位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些事这件事因为我们看这个第三层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四方面第一是有效能的沟通你们的这个讲义的里面要填充要填下去有效能的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或者说良好的沟通，这是第一方面领导的恩赐跟技能。去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这个合一的原则跟实践的时候，提到要实行合一，首先要做好沟通。我稍微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有的人可能不在要做好沟通，要有良好的沟通，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做一个好的什么聆听者good listener 好的聆听者中国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叫尼托森先生，他说学会聆听别人的话，这是一个属灵领袖非常重要的技能，学会聆听别人的话。什么意思呢？他接下去解释了，要听懂人讲出来的话，要听懂人没有讲出来的话，要听懂人邻里的话，听懂吗？人讲出来的话不一定是他心里的话，人心里的话不一定是人邻里的话。这个需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感受性的聆听者英文是 empathetic listener listening。意思就是当你与人沟通的时候，交谈的时候，你不但是没有成见不是主观，而且能够专心的以对方为中心的来进入别人的世界，或者说别人的处境，能够感觉别人所感觉的进一步我们能够分辨人灵里面最深处的光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实际的情形或者是问题。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道成肉身，你知道吗？他本来是上帝，所以他成为人，来到人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来经历人的一切的经历，这是没有犯罪所以无论是尼哥底母无论是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都能深深的同情，他都能够了解他们实际的情形，甚至他们灵里面的需要，然后呢对症下药。希伯来书里面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一个属灵的领袖也需要如此来了解弟兄姐妹 的光景和需要，需要鼓励弟兄姐妹把心中的话能够交通出来，要欢迎人问问题，还能按时分量对症下药。做好沟通的第二个原则是做一个要做好说好要说的话啊，同一个去年那个信息里面我提到五个要素啊，要真实，要温柔，要造就人，要有清楚的自我表达啊，要有榜样啊，这我今天我不重复了。在这个领导恩赐或者技巧的技能的这个第二个层面，是第二方面是讲到你们的纲要里面怎么说啊 ？blank blank 教导啊，什么意思啊？啊，善意教导啊，或者说中性的教导啊，这个是我们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三章第二节里面提到，特别说第三章里面提到做长老监督的这个资格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说。说长老是提到要善意教导，这是一个属灵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或者说职能啊。保罗嘱咐提摩太说，当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要求属灵领袖不仅仅是守住正道，更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把神的全部的真理，整本的圣经全部的真理能够正确的，能够有系统的，能够全面的教导，并且能够把这些真理应用在实际的生活跟问题里面，不是单单理论和知识而已，更是生命的教导，生活的应用。教导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啊，无论是讲台啊，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团契查经啊，都不能随便，不是看一下参考书啊，或者上一课讲道学啊就可以了。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说，要把所听见的教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导也包括能够分辨真理，特别是今天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加上极端偏差，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特别是那些半真半假的很难分辨，除非你真正的领会了神的全部的真理，你才不能不至于让羊迷失。还有一些我们也能够分辨什么是基本的或者是表面的不同，这样才不至于造成我们不必要的那些争论那些困扰或者是误会。第三方面是讲到智慧的管理你们要听下去管理什么？智慧的管理wise management 或者 administration 在提摩太前书同样的第三章里面讲到长老的资格里面，特别提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召唤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又说到，善意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属灵的领袖应当根据教会的意向与使命来进出具体的目标， 来筹划策略和行动，来选择来委派合适的人才，有分工有组织，能够动员全体会众来完成神对教会的目标。管理也包括做智慧的决定，面对问题，现实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管理也包括有衡量效果的指标，做定期的评估，对策略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正和改良等等。在旧约里面记载一位很出色的属灵领袖，他的名字叫尼希米，他是一位今天所谓平信徒，因为他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君王，他却在52天里面完成了一件非常艰巨的圣功，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动员了犹太人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修理了，修好了。他具有我们刚刚上面所讲的那三个层面的标志，他是一位典范的领袖。你不相信，你回去好好看尼希米书，不是一本很长的书，只要看第一章到第六章就可以了。他是一位多祷告，随时祷告，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又体贴神的心意。他有良好的品性，他是正直、诚实、勇气，有勇气、坚韧 perseverance 服侍别人。他又有神所赐给他的使命感，一个 mission， 一个 personal mission。 他又有领导的恩赐和技能，他有目标，有判断力，有策略，有机制，能够沟通，识才，能够任用别人，能够动员别人。他实在是一位卓越的领袖。我给你们一个 homework assignment， 回去好好看尼希米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或者把全书看完，你来把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标志特点用实际的经文他所做的事来证明，好不好？下次我来问你们。今天北米的华人教会不缺乏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因为我们多半都是受了高等教育，又在高科技公司里面受了训练，很会精打细算。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大发热心特别是当我们戴上这个领袖的帽子以后，我们很想怎么样一战报复但是可惜的是，常常这些 skills， 这些技能这些恩赐没有能与成熟的品性跟灵性来配合，结果呢把世界把我们自己个人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去，所以教会对教会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造成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困扰，甚至于伤害。我们实在要学习尼希米的榜样。我看这个时间已经10:30，刚刚我开始以前有两位弟兄来提醒我要守时刻，说今天有很长的报告。所以我决定了在第四个方面关于领导的恩赐技能，第四点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叫团队的 什么领导啊 ，team leadership 团队的领导，我要在下一次讲。但是呢，我先给你们把这个填充做好啊，这些空白的填充给你们做好啊。定义团队领导的定义，你们要填起来啊。一群什么？一群被神呼召，你们赶快填啊！被神呼召和资格和资格啊，拥有什么？拥有共同意向的领袖们，在牧养啊牧养的功能上呢，因为我这个定义是为了教会的领袖们啊，所以长老们长老团啊，牧养的功能上，安其恩赐，彼此分工分担，以完成神对这什么教会的目标和使命。填完了没有啊？填完我就讲完了这一点啊。那么哦，下面还有填充，还有填充啊。A 啊啊，那我讲一句话，这个定义是针对着我们教会的领导或者说长老团来讲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啊这四会啊，或者是小组或者其他的部门啊，你也可以同样这个定义的是同样的，只有在功能上你要转换一下，好不好？啊，那么 A 啊 ，A 是看重团队同工之间的什么配搭啊，污染性和什么无动性啊，污染性和无动性。B 看重团队同工之间的沟通，又来了，沟通和关系。relationship 啊，好，你们都填完了啊，这个下次来考你们啊，这个因为我实在也觉得需要另外一场的时间啊，好好讲这个团队的领导，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其实也是我这个题目的一个中心啊，属灵的团队领导啊，所以我愿意很透彻的来跟你们分享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好团队的领导，团队领导的重要性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吩咐啊？那最后呢，我要总结一下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我希望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属灵的领袖是首先要建立在成熟的品性啊，灵性和品性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人在神面前对不对？ Are you right before God? 对不对？你与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一个基础，一个属灵的领袖也需要有意向和使命啊，有神对你的人生的呼召啊，你才会有啊正确的意向和使命啊，所以灵性跟平性是基础啊，你也需要领导的恩赐跟技能。你有了好的灵性跟品性为基础的话，那么你这些恩赐跟奇能也才会有真正的效果，不然只会带来问题啊！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领导，我们的教会任何的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会增长的，我们不需要 worry 其他的，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神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女，他的教会，称之为基督的身体。他也知道羊的需要，所以他对属灵的领袖们定了很高的标准，好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但是却是神坚持，神一定要 这样的。所以这个属灵的领袖需要长时期有计划有系统的来栽培。所谓中国人说十年属树属木是吧，百年属人的属人啊。有一位资深的传道人说，一个信徒需要至少十年的栽培才有所用，二十年才相当有用。我深深的体会啊，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么样啊。因此我们要把栽培教会领袖同工作为教会领导的主要的责任，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教训啊。你已经是领袖，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的更新 renewal， 更新自己啊，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教导我们的啊。因为我们要记得神的定律是属灵的事工必须由属灵的人用属灵的方法去完成。弟兄姐妹，让我们啊，让我们的为教会啊这个重大的责任啊来迫切的祷告啊，不是单单送人到神学院里面去，这是教会的责任。我们要定出清楚的目标方向和途径 roadmap， 让你我啊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神给你的人生使命当中，在教会的领导上，都能够成为什么合乎神心意、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可能在我们中间，今天神呼召你啊，要你出来啊，作为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呼召吗？你愿意被主所用吗？你愿意让圣灵来塑造你，让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你是如何的珍贵荣耀的君王、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教会的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也在这里祷告，求主把这个教会能够带领到合乎你心意的道路上。主赐给我们这些恩赐，属灵的你的仆人们，让我们能够完成你所给我们的目标。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